今天是十二门论的第二讲，我们稍微的把上节课讲的一些关于佛教的一些基本的主要的东西概括一下。全部佛法它的核心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空。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说我感觉周围都挺真实的，佛怎么会说它是空呢？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佛就用两个字回答，就是如梦。我们周围这一切啊，就跟梦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周围跟梦是一样的话呢，那它一定是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梦里的东西，你梦一醒，那就证明梦里的东西全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我们面前真的是如梦的话呢，那就是空。所以这个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呢，就由这个又产生新的问题了，我们周围真的是梦吗？这个呢就需要讲很多的道理。那就是说，佛说了，我们现在啊，就跟你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完全是一样的。哎，你想一下，你昨天晚上梦里头你能看见什么呢？能看见颜色，能听见声音，你还有身体的感觉，你还有很多想法，梦里头就是这些东西吧。那我们现在认为不是梦的这个真实里头，你能看见什么呢？你跟梦里头完全一样，你还是只能看见颜色，只能听见声音，有身体的感觉，还有你产生了很多的想法。我们的现在跟昨天晚上梦里头啊，就是得到的信息没有一点点增加，跟梦里头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呢道理实际上很明白，但是我们呢很不习惯，因为我们以前没听说过这样的，很不习惯，总是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跟梦不一样。你呢就可以提出问题来，你提出所有的问题，佛法里头都有给你明确的答案，就是告诉你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最后的结论呢，还是说我们面前跟梦啊是没有差别的，就是一场梦。如果它真的是梦的话呢，那我们就有可能从这个梦中醒来。所以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梦里头醒来了，我们会看见什么？也就是梦里的都是空，都是没有，那梦醒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有什么？梦醒了之后这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佛也告诉你了，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原来三界唯有心，就是你面前就是一堆心，你自己也是一颗心，每个众生都是一颗心，连佛菩萨也是一颗心，我们的心呢全重合在一起，这就是全部世界的真实存在。全部世界真实存在就唯有心。哎，心里头是什么呢？我们上节课说了，85%的内容是你看见的颜色，也可以说就好像你看到的东西都留下了照片，留下了录像，实际上都是颜色嘛。哎，我们心里头85%都是这些照片跟录像，10%是录音声音，剩下5%呢是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我们的心里头就是这五种材料组成我们的心，全是我们的记忆。记住，世界上唯一的存在就是你全部的记忆，你有这个全部的记忆，你就可以升起你现在认为你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 这些梦，比如说人道的梦、神仙的梦，你都可以做。我们就在这个六种梦当中呢，来回的这么轮回。实际上梦里的都没有，实际有的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到这儿，佛就把全部佛法讲完了，概括成四个字，就是唯识无境，就是这个世界上唯有我们的认识，或者是说这个识很复杂了，一共有八个识，第八个识是最深层的那个潜意识，就是我们那一堆记忆，叫藏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藏在里边。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有八个识，这八个识之外没有真实的存在了。那八识之外还有什么存在呢？就是我们用这些记忆生起来的梦，组合出来的梦，梦里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唯有识无有境，没有梦境里的东西，这就是全部佛法概括这么四个字。你时刻记住这几个字，佛法是空，佛法讲的道理是空。为什么空？因为如梦，哎，跟梦里是一样的，所以是空。那梦里都没有，有什么呢？有这个梦外能做梦的那个心。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时刻记住。说梦里的都没有，那我们这就没有意义了。那我在这儿听课有什么意义啊？因为这课堂也没有，我们也没有梦嘛，一醒都就没有了。记住，虽然梦里的一切都不存在，但是只要你在做梦，就一定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在后边。你的心在做这个梦，你的心在活动。虽然这个房间没有，这个人没有，我讲的这个我也没有，哎，这些一醒呢，这些都是空，都是梦。但是这个梦里的景象，你会留下记忆，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就是记忆，就是虽然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但是这个梦里的所有的颜色、声音、你的感觉、你的想法都会留下记忆。这个留下记忆组成的你的这个真实存在的心，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在这个梦里做什么呀，跟我们的心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你在梦里头你听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留下记忆了以后，你不管在做什么梦，也不管是你醒来之后，你心里头啊再碰到这个道理，再碰到这个景象，你一看就明白。你比如说我们讲了一个道理，哎，这句话你明白了，你有这个记忆了。哎，有的人说我这个人记性不好，出了门就忘了，忘不了。你是想不起来了，但是不等于你记忆里头没有。你以后有人再跟你讨论起这个问题来，你一谈你就想起来了，因为你明白那个道理了。所以呢，虽然梦里的东西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还要认真对待梦里的这个景象。我们对待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立了一个决心，说我要见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我要从这个欺骗我的梦中醒来，如果你立了这么一个志，等于说你就是立志我要成为觉醒的人，我要成佛。如果你立了这个志，你在梦里头朝着这个成佛的方向前进，你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有意义的。因为你这个朝这个路走下去，终有一天你会从这个梦中醒来，你会照见五蕴皆空，你会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跟佛一样看到所有众生的心的时候，我们说过啊，所有众生的心是什么呢？每个人全部的记忆，就是他昨天、前天、上一辈子多少劫，所有的记忆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未来 你也就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个记忆的因确定的时候，它的未来是确定的。哎，它当然它时刻又在熏进新的记忆，那就是在修正它的果。这一切你都看清的时候，注意，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没有任何你不知道的东西了。这个世界上就是你就是跟佛一样，是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信息，所以你就没有疑惑，你就有最高的智慧，你就不会做错事儿，你就不会看错事儿，因为你看到了所有的信息。这就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智慧。说我达到那个智慧之后，我会是什么状态呢？你就是看着所有众生的心呐，你去看着他们还正在做什么梦，有的在做人道梦，有的在做神仙梦，有的在做这个狗道的梦、猫道的梦，哎，你就去用你的神通入他们的梦，去把他们也唤醒，让他们也成佛，就永远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上节课呀，一节课讲了全部佛法的一个概要，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你就能读懂一切佛经、一切经论。就把前边说的这简唯识无境这点道理记住，你就能读懂了。当然说不是说我知道这四个字之后我一看就懂，一看就懂，不是，还得练习，因为你运用不熟练。哎，你知道啊，我知道梦里头没有，梦外边那个能做梦的心有。哎，这个梦里虽然是空，但是呢，它这个梦里的景象会留下记忆，我还要认真对待。哎，这些最基本道理知道了，但是你碰到这个具体的道理，碰到具体的话的时候呢，你结合不进去。哎，这个是指的梦啊，还是梦醒了的事啊？你还不熟练，分不清。我们呢下边就做一个练习，就是拿这个十二门论呢做个练习，看看怎么用我们刚才说的佛教的这个基本道理来读懂每一句话。哎，就是成了一个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我们去读任何经论，我就告诉你，就是说你记住唯识无境四个字，你可以读懂一切经论。哎，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实验。上节课呢，我们讲了十二门的第一道门，十二门呢都是空门。最后你认识到，我们这一切都如梦，哎，根本都是空。行了，这就是正确的认识，就是正见。十二门都是空门。第一个门是什么呢？是观因缘门，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因缘。我们要把这个因缘呀，要看成空，你才算入了这个门。你要说我周围桌子也有，板凳也有，行了，你这就是我们凡夫，就是我们没学佛的人。我们没学佛的人都说这个屋有桌子有板凳。哎，你要说这个屋这桌子就是有，行了，你这就跟佛法没关系，你这就是凡夫见。哎，就不是佛菩萨的看法。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佛菩萨怎么看这些因缘。第一个，观因缘门。我先告诉你了啊，佛菩萨怎么观这个因缘啊？他看我们梦里的因缘啊，全是空。这就是你看懂十二门论了，看懂中论了，看懂般若经了。哎，我们说过，心经的核心就是五蕴皆空。我们来慢慢的讲这个道理啊，还是我说过的那句话，你就会问，哎，我觉得挺真实的，怎么会说是空啊？下边是哪两个字啊？如梦。哎，你在梦里头，你也是觉得，哎，这挺真实的，结果你一醒，你就知道那根本就是空。好，我们上节课讲了第一句，我们念一下啊，说曰。今当略解摩诃演义。现在呢，我们来概要的解释一下摩诃演的意思。 摩诃是梵文的音，它的意思是大，眼是乘，就是我们来解释一下大乘的意思。上节课就讲到这儿了，我们下边就开始一句一句的来看它是什么意思。你自己也先试着啊，为时无境，哎，只有能做梦的心，没有心里梦见的一切法。用这四个字你来读这个经，你看能不能读懂啊。问曰：解摩诃眼者有何毅力？就是说你来解说这个大乘这回事啊，有什么意义和利益，有什么好处？就是哎，答曰：摩诃眼者是十方三世诸佛甚深法藏。说这个我在这儿讲大乘的意思有什么好处啊？他先来了一个名词解释，他说这个大乘啊，什么叫大乘？他说这个大乘啊是十方三世诸佛甚深法藏。先说这个十方，十方是指的什么呢？我们一般说四方，东西南北四方，再加上东北西南什么四个角，八方，然后再加上上方下方，十方。十方就是说所有的宇宙当中，整个这个世界，所有这个世界当中，三世，世是世代时间的意思，三世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就是时间的意思。那就是说过去世，过去世是没有头的，未来世是没有尾的，所以这个时间也是一个无限的系列，十方也是没有边的。哎，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空间里头，所有时间里头的一切佛，过去已经有无数的人成佛了，现在也还正有无数的人在成佛。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世界称为是谁呢？2500年前释迦牟尼成佛了，哎，我们现在还在学他的佛法，所以我们现在的当代佛，就是现在佛是释迦牟尼佛，他算现在佛。说这不是这个我们世界就这一个吗？你记住，世界上还有无数个世界，世界上还有无数个世界，也就是说外星人呐，有无数个外星，哎，不是，也可能这个外星人里头呢有我们能够看见的，跟我们水平差不多啊，我们能看见的，还有大量的我们看不见的。不要说外星人我们看不见，就是内星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我们都有看不见的，比如说轨道众生我们就看不到吗？天人，我们这个世界的天人我们也看不到吗？我们自己世界的这不是外星人，这还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有很多众生我们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呢世界有无数，所以现在呢也是有无数的佛呀，在某一个世界某一个世界，或者他正在成佛，或者他已经成佛了正在说法，或者他已经涅槃了，他的弟子还在传他的佛法，这是现在是的，有无数佛。未来呢还会有无数的人成佛，所以说三世诸佛指的是所有以前成佛的跟以后成佛的，我们呢现在学佛以后一定会成佛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未来佛，哎，这里头也包含我们。说是十方三世是无限空间当中无限时间当中的所有佛的甚深法藏。法是佛说的法，佛讲的道理，法藏是把佛一生说了很多的道理把它都放到一起，都藏在这儿，哎，大藏经，放到这个藏经楼里头，这就好像一个大宝藏一样，这是法的大宝藏。为什么说是甚深法藏呢？因为啊佛说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空这个道理啊，一般人想象不到， 一般人哪能想象到的说我们整天以为我们在活得挺真实，实际上这是梦，一般人想不到。然后即使告诉你了，想到了呢，你不信。哎，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的道理太深，你必须要下很大的功夫，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把它这个道理听懂，才能得到它像佛一样的大智慧。所以它这个智慧呢太深，哎，甚深，非常的深。我们一般人水平低的呢，听见了就哈哈一笑，就这个不信，哈哈，你说这是梦。老子笑话过这种人哈，老子就说这个上等人呢，听到大道理他很高兴哈，那个最愚蠢的人呢，他听到了也是哈哈一笑，这些人说笑话吧。哎，所以呢，佛教讲的这个法的这个道理呢非常的深，就是说跟我们的感觉啊相反。哎，你认为这是真实，他说这是梦，你认为说这个真实之外不会再有真实了，说你这是梦，你这个梦醒了才有真正的真实，你看跟我们的感觉是相反的。所以说他甚深，为大功德利根者说，这个大乘啊是为大功德利根者说，那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坐在这听大乘的人，你说我这刚听佛法没几天呢，我是大功德利根者吗？就是。说你怎么证明啊？因为如果你不是大功德利根者，你做不到这儿。你也可能你进来坐一下，坐一下你一听听不懂，你觉得这讲的什么呀，没有意思，你就走了。你为什么能够来到这儿，然后呢你还能够听进去，甚至有的人听一段时间之后呢还觉得听明白了，还觉得很受益，还觉得很欢喜，觉得自己增长智慧了，觉得自己人生越活越明白，越活越自在。这就证明你不是有大功德，不是利根者呀，你不可能有这些行为。就跟那个《金刚经》里头佛说的，你只要是读《金刚经》，你就是已经见过无数佛的人。因为你如果不是有无数佛给你说佛法呀，你根本就见不到《金刚经》。哎，见到了你也不读，哎，读了你也不欢喜，哎，你不会那个就是有那些感觉。你有这些感觉，必然是因为你心里头有跟它相应的记忆，你才会感觉，哎，听着。不是乱说啊，不是像那个，你像你现在随便拽一个人，你跟他一说这是梦，哎，他说你这是精神病吧，哎，他因为什么，他心里也不敢说他没有记忆，因为实际上我们人人都有佛缘，至少是什么呢，他虽然原来有过这个记忆，但是他现在由于他的业障啊，他这个记忆生不起来，他跟这个不相应，所以他就听到之后他就不明白怎么回事。哎，所以呢你能够学习这个大乘的人呢一定是大功德立根。讲一下什么是大功德，这个大功德是跟小乘对比的，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的讲小乘为什么是小功德，大乘为什么是大功德，所以这儿呢就不详细讲了。然后立根就是指的大乘对比小乘来说就是立根，一会儿我们讲为什么小乘是顿根，为什么大乘是立根。我们先这个往下来啊，后边要详细的讲大乘跟小乘的区别是什么，他们俩内容有哪些不同。现在这个大乘呢是给这个大功德立根者说的，末世众生薄福顿根，这个呢是指的大乘里头了，这就是这个人是分层次的，大乘对比小乘来说叫立根，这个大乘里头呢它又分顿根立根，哎，就是立根里头大乘比小乘立，但是大乘里头呢又分层次，我们现在呢是生在末世众生， 末世是指的佛曾经说过，他说我的佛法要分三个时期，一共一万多年吧，要分三个时期。在佛在世的时候，佛说的是正法，就是正确的法。在佛灭度之后呢，五百年还是正法。因为什么呢？像阿难啊，他们亲耳听佛说的，哎，理解的也正确，所以他教给弟子呢，他都是正确的法。哎，然后第三代、第四代都还是正确的法。但是到五百年之后呢，慢慢传的呀，这个法就变样了。实际上在阿难还活着的时候，大家大概听过那个故事，阿难活着的时候，阿难已经是老年的时候，他就听见一帮小和尚啊念的那个经，念的那个颂子不对，他就跟他们说呀，你们啊念错了，这个佛当时啊是这么说的。那些小和尚就回去问他们师父说，那个阿难说我们说的不对，说佛说的是那样说的。老和尚说什么呀，我说的对，哎，他老糊涂了，他说的不对，你不按我说的念吧。你看还第二代传法，就已经这个把法就传走样了。哎，他那个呢好像走样是因为这个听音听错了，就是他把一个词呢听成了一个相似的音啊，这个错还是这个挺偶然的。越往后呢，人们根性越差，他连法也听不懂了。你想他听懂哪些部分，他才可能给他的徒弟讲哪些部分，是吧？他听懂的越来越少，他传的就越来越少。结果传到五百年之后呢，就变成什么呢？变成相法时代了，就是已经不是正法了，但是还像那么回事，就是已经变样了，走样了，但是呢还像。相法时代是一千年，这个相法传了一千年之后啊，就越来越走样，越来越走样。说这个，哎，为什么这个会走样呢？这就是因为啊，不是佛说的经变了，佛说的话还是那些话，是什么变了呢？是听法的人的根性变了。就是如果你修行的非常好，你会生在见佛的年代。哎，你修的好啊，有那个福报，你见佛，亲自听佛说法，肯定是正法。说我修的不好，这个福报小，那怎么办啊？可以见佛的弟子，再差呢，见佛弟子的弟子，三传四传。哎，所以到这个佛去世一千五百年之后呢，就进入了末法时代。那就是到末法时代投胎的众生啊，就是修得更不好的。像我们就是，我们修到什么呢？佛都走了两千五百年了，我们才投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前生修行的不好，没有见佛的福报。哎，但是呢，比这个见不到佛法的人呢，我们还是有大福报的，因为我们还能听到佛法。佛这个，因为释迦在五浊恶世出来讲法呀，很困难。本来五浊恶世应该是没有佛出世的。释迦佛他曾经发了过一个愿，他说我要到五浊恶世去度众生。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我要到这个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哎，我要去支边，哎，发了这么一个愿，所以才有这么一个佛到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来这个说法，哎，所以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投胎的众生啊，这个都是修行不好的众生，所以我们在这批众生里头闻到佛法，还是我们比较而言善根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末法呢有一万年，也就是说整个佛法呀大概就是这么一万多年。说那末法到最后，出了末法之后是什么呢？那个世界上就没有佛法了，哎，就听不到佛法，也没有人讲佛法，就完全是其他的这个，就是物理化学呀，都是那些法了，哎，当然还有邪法，还有这个邪教，现在也就有不少的邪教啊，害人的邪教，害众生的邪教，那个时候就流行的全是那些了。这句话我们就看懂了，说我们现在就是末世的众生，我们两千五百年进末法已经这个一千年了。末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末那就是法的尾巴，还有点法。说准确点是这样来表示，就是正法呢是有教有修有正，这叫正法时代五百年。哎，有教佛的教导在那放着，有修人们能看懂佛法，所以呢他能如法修行，然后还有正果的。哎，这是五百年。相法是什么呢？是有教有修无证，就是说佛的教导还在，也能看懂，也能如法修行，但是由于众生的根性差了，基础差，结果修到这个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呢，没有人能证果了。这还不错，这能那个还能够修行前进。末法的定义是什么呢？有教无修无证，就是说到末法呢，就是还有佛的教导，你拿那个佛经一看，还是阿难说，跟那个佛当年说的呀，基本上不差多少。你看那个从很早的时候译过来的佛经，到今天一个字不差，还是那样印。有教，无修。为什么无修了呢？因为他看不懂佛经了，他看佛经理解不了佛的那个真正的意思，他理解出来一个误解的意思。他去按照他误解的那个方法去修，实际上就是无修，然后当然也不会有正果的。这就是末法就是这样。所以末法呢是邪说横行，就是末法流行的呀都是不是正法，就是普遍一般人理解的都是误解的，都是不对的。这个时候已经正法非常少了，就是那个佛经没有人能够真正看懂。说那我怎么知道是真正懂是假懂呢？有一个标准在那放着，就是佛的话没变，佛的话在那放着，你看这个人讲的呀，他符合不符合佛说的话，这是标准。所以就是你不要听，只要有人说我说的是佛法你就信啊，这就是佛法。末法没有那个好事儿，末法流行的是邪说，一般的说的都不对。那个你怎么判断呢？就是你一定要拿着佛经，他说的符合不符合佛说，这是判断他讲的是正法还是相法还是末法的标准。我们呢就来一句一句抠着这个经论，我们来看佛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来体会。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佛说的正法道理很简单，空如梦。那有什么呀？能做梦的心，概括起来四个字，唯识无境。像这些道理啊，这些字啊，学佛的人都知道，心经大家都会背，说这不是正法吗？看你的理解了，你如果是就照着这个字的意思来理解的，你说我知道为什么佛说空，我知道为什么他说面前跟梦一样，我知道为什么这个唯识无境，那你就是正法。但是你去听，现在有很多人说的不是这样讲的，不是这样理解的。除了这种正确理解之外的所有的其他的理解都是不对的，都不是正法。末法众生薄福顿根，就是我们的福报啊少。你怎么知道我福报少啊？你福报大你不生在这个末法，对吧？刚才说了，你福报大你就见佛了，证明我们福报小。顿根，说大乘里头怎么叫顿根呢？也是这样，就是你那个立根呐，你生到见佛的年代，结果你一见佛，佛一说法，佛说法一堂法会啊，有多少的那个人正果，是吧？你看那个经后边，佛说一次法都有多少人正果，这叫立根。我们现在呢没有这个福报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这就是顿根了。刚才说了， 末法是有教无修无证，人们看不懂了，所以你呢在这个末法的顿根里头又分层次。分什么层次呢？顿根里头啊，有顿根里的好一点的，也可以称为利一点的，那就是什么呀，既然有教，你能够看懂佛说的话，你在末法里头已经就是最好的众生了，就是你在末法里头还能找到正法，你还能看懂佛说的话。你想末法流行的是邪说，哎，你在这个流行邪说的末法里头，你还能够理解佛说的话，学到正法，你就已经非常厉害了。所以啊，末法你不要要求高了，就是你这一生这几十年抓紧这个时间，把佛说的这些主要的经论，你在一字一句读的时候啊，你全读懂了，哎，佛说五蕴皆空，你不管会念，你还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佛说五蕴皆空，我坚信佛说五蕴皆空是对的，哎，我能讲出为什么说五蕴皆空的道理来，你在末法已经就很了不起了。你看现在你到外边去听，有几个人说是五蕴皆空的？他说五蕴皆空啊，他不懂这个为什么五蕴皆空，他就觉得这五蕴都有，怎么佛说五蕴皆空啊？这佛不会这个就是颠倒黑白吧？那肯定佛说的这个空不是没有吧？佛说的空就是有。那现在呢，把佛说的空给颠倒成有，结果呢说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有，哎，这就是末法。把佛说的法颠倒了，一颠倒没佛法了。因为什么呢？五蕴皆有啊，就是我们没学佛的人的凡夫见，谁都知道五蕴皆有，是不是啊？你去问随便拉一个小孩子，你问他这桌子有没有啊，馒头有没有啊，他都说有，他不说空，哎，五蕴皆有，我们周围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的凡夫见。所以你把五蕴皆空一颠倒成五蕴皆有啊，没佛法了，又回到凡夫见了，所以这就叫末法。哎，末法就是剩了个尾巴尖，末法那个尾巴尖是什么呢？就是佛法还在，哎，内容理解颠倒了，这叫末法。所以呢，我们在学经论的时候，你记住啊，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呀，佛说空就是空，哎，你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空，没关系，佛在后边给你讲道理，哎，你慢慢去学，这是正确的学佛态度。哎，你要学佛，哎，就是我觉得有佛说空，那怎么办呢？我要有一个，你既然要学佛，承认佛可能比你高明，那你就要承认什么呢？可能是自己不对，可能是佛是对的。我呢，放下自己的有见，我去好好学学经论，看看佛为什么说空，这是正确的学佛态度。我们现在呢，好多人是什么态度呢？我觉得有佛说空，他不去研究佛为什么说空，他说我觉得有，那就应该是有。佛为什么说空呢？那可能是佛说的这个空就是有吧。把五蕴皆空解释成五蕴皆有，好，成了什么呢？成了让佛学他了，是吧？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到他这就是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有，哎，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变成让佛学他了，整个心经学下来呢，全是他，成了他的意思，哎，不是观音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了。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学佛态度。哎，学佛应该是我们放下自己的成见去学佛的见解，而不是 把佛的见解变成我们的见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看下边的话啊，虽寻经文不能通达。由于我们在末法是顿根众生啊，虽然在这儿寻思这个琢磨这个经文，但是呢不能通达。通达就是指通到佛的那个本意，这叫通达。说怎么判断这个通达的标准呢？至少是佛说五蕴皆空，至少是你想想想，哎，五蕴确实是空，至少你达到这样的认识，你才算通达到佛的那个意思了吧。至少你得说，哎，佛说空，哎，我看明白了啊，我知道什么是空了，这样才叫通达。你说有佛说空，结果呢你把佛的空字解释成有，变成自己了，这是让佛达到你这儿来了，达到你这个水平了，把心经变成我们凡夫这个执一切是有的水平了，所以那就不，那叫反过来通达了，是吧。末法我们根性不好，所以呢佛经我们看不懂，不能够通达到佛的那个意思上去。我敏此等欲令开悟，我是龙树，这个论是龙树说的，说我呢这个可怜这些这个顿根的众生，欲令开悟，我想让他们呢大开智慧，哎，我想让他们明白道理。开悟啊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要理悟，你首先要在理上明白，看明白，哦，我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了啊，原来他是这么个意思啊，理上先要开悟理悟。你道理明白了之后啊，你认为它是真理，然后你再去修这个真理，在定中观想这个真理，你才可能证悟，就是证见五蕴皆空。你如果还没有理悟，你在这儿一看五蕴皆空，你说这不可能吧，五蕴怎么会没有呢，这么真实，应该是五蕴是有吧，你把它颠倒成五蕴是有了，理上你就没明白，就没悟，就给颠倒了，你怎么可能有证悟呢？你整天说五蕴有，你再修修修，你不可能证到五蕴空啊，对不对？你首先道理上你得承认说五蕴皆空是真理，哎，你想明白了，然后你去修五蕴皆空，才可能证到五蕴皆空。你本来就认为五蕴皆有，你怎么可能证到五蕴皆空呢？是不是啊？所以啊，第一步是先要理悟，刚才我们也说了，在末法顿根众生啊，能够在道理上学到正法，通达佛说的本意真实意，就已经是寥寥无几，已经是这个凤毛麟角了。大家下去可以到世界上去找，你去找谁讲五蕴皆空，说佛说五蕴皆空啊，那就是五蕴皆空，而且还能讲明白道理，就是说为什么五蕴是空，你去找，你看有几个人，有多少人是这么讲的，哎，可能你一看呢，他就讲五蕴皆空啊，空不是没有，这空就是有，哎，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有，都给你颠倒回来了，都给你颠倒成凡夫见了。所以说顿根众生虽寻经文不能通达，哎，龙树菩萨为了可怜这些众生，他为了想让他们呀开悟，第一步是理悟，就是你在道理上明白佛为什么说空， 又遇光产如来无上大法。龙树菩萨还想着光大阐释如来所说的这个无上大法。无上大法也解释一下，说你这个这都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谁都说啊，我谁是那个法轮功都说是大法啊，最高啊，都说自己是最高最好。你得有智慧来判断它什么叫无上。我们想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佛教简单的道理，佛菩萨从初地啊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从这个五蕴的梦中醒来的，就没有六道轮回的梦了。醒来之后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世界上原来真实存在的唯有众生心。哎，一个人一个大圆球都是所有的记忆，所有的记忆这个就组成你。哎，你的本体就是你所有的记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哎，刚才说了，你看到所有众生心的时候啊，包括佛菩萨的心，你就是见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所有的事件，因为所有的事件全是我们人做的，人想的，是吧？你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的时候，包括过去未来所有的信息的时候，这不就是最高的智慧了吗？说我还有比这个更高的智慧，你还有什么智慧？你还有能知道什么的智慧？没有你再高的了，是吧？你还能全知，你比一个正遍知还能有什么？你还有能什么？有什么本事？说神通，神通对于醒来的人那都是小意思。就好像我们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看一个人做梦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现在是没这个能力啊。就是你如果有神通，你入他的梦啊，你想对他说什么说什么，你想让他看见什么看见什么，你想是不是那样啊？那神通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我们可能知道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可能听说过，就是那个去世的亲人给亲人托梦，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哎，你看他去世的亲人给你托梦，他就是想对你说什么说什么，哎，想表达什么意思他就表达什么意思，入人的梦嘛，那就是醒着的人入梦中的人的这个梦啊，那是很小的意思，神通那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儿。当然，这个能托梦的众生啊，要福报大一些，而且要力量大一些，他那个心力大一些，他才能入到你的梦里头。哎，如果这个福报小不行，哎，福报小，他那个力量，他那个你的这个意识力很强，哎，感知不到他那个比较弱的力，这个心力，他就托不了梦。但是有一些这个打坐好的人，有神通的人，他就可以托梦，哎，因为他的心力比较强，他可以让你感知到他。这个龙树菩萨呀，为了给我们末法的这个福薄慧浅的众生呢，不能看懂佛经的众生，为了让我们在道理上看明白这个经论，为了光大阐释佛说的无上大法，是故略解摩诃演义。所以呢，他要概要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大乘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哎，下边这个问曰呀，是龙树在写这个论的时候呢，他假设了一个人，哎，来提问题，实际上是他想对我们说什么了，他这个按照那个思路，就是说我说了这句话之后呢，对方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他就提，我就来答。这个人呢，他说你要讲摩诃眼，他提了个什么问题呢？说摩诃眼无量无边，不可称数，就是说这个大乘啊，无量无边，不可称数，大乘法义太多了。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大藏经一藏好几屋子，装不下。 直视佛语尚不可尽。古代啊，比现在的字少得多，所以它有很多通用字。这个直就是现在我们那个止，说只是佛语啊，就说了就是三藏十二部，就说了数不清了。况复解释言散起义，就是说光是佛说大乘的经就不得了，更不要说你现在呢还要把这些经给解释一下，还要开眼，还要这个散发，就是扩大给讲得很详细，把他的意思讲出来，那你什么时候能讲完啊？就这么个意思。答曰：以是一故，正因为这个原因的关系，我出言略解。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我是略解，就是我是大概的给你说一下，哎，不是这个详细的解释。略解，结果就说了一个十二门论。问曰：何故名为摩诃眼？就是说为什么你叫做大乘呢？这开始讲法义了。答曰：摩诃眼者，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说为什么叫大乘呢？说他比二乘啊高，所以叫大乘。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讲一下这个大小乘的区别了。二乘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声闻乘跟缘觉乘。这个声闻乘跟缘觉乘呢，都是小乘。小乘呢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他有福报能见到佛的，能听到佛的声音，听佛的声音他能够听到佛法的，叫声闻乘，能够闻到佛的声音，这是叫声闻乘。还有一部分人呢，小乘啊，他这个见佛的福报差一点，他升到那个没佛的世界了。要是声闻乘的人呢，升到没佛的世界就没办法了，他就只好就是不知道佛法，就混一辈子就完了。但是有一部分修行的比较好的人呢，他升到无佛的世界的时候呢，他一看到那个这个树一落树叶，哎，他能想起他前生学的佛法来。他说：“你看这个树啊，哎，生灭无常，哎，因缘变化。”他能想起佛说的那个生死无常，什么十二因缘，他能想起法义来。结果呢，他看到这个自然现象，想起法义来呢，他就在那个无佛的世界呢，他就能接着修，他就观十二因缘。结果修修呢，他就证了果。这样的人呢叫缘觉乘，就是通过观察因缘他能够觉悟，哎，缘觉乘。小乘分这么两种人。这个缘觉乘啊，要求根性啊要好，你才能在无佛的世界自己想起佛法来，自己修还能证果。缘觉乘证的果叫什么呢？叫辟支佛。那个听佛说法的声闻乘呢，根性要比缘觉乘呢差一点，但是呢他见佛的因缘修得好，他虽然根性差，他能见佛，哎，见了佛能够听闻佛的声音，所以他叫声闻乘。声闻乘听佛说法这个条件很好了，佛的加持力也很大，他一用功他证果了，这样的证的果叫什么呢？叫阿罗汉。这样的话呢，一个叫罗汉果，一个叫辟支佛，这是这两种人的果，所以这叫二乘，都是修小乘的。现在我们就讲一下，这小乘很厉害啊，啊，人家能见佛的，能证阿罗汉，人家这个能这个有的在无佛世界自个儿能想起佛法来，一修证这个辟支佛。这么厉害，那我们修大乘的怎么能说比他还高明呢？你这就要听这个解释他这个道理了。为什么我们比阿罗汉比这个辟支佛还要厉害？于二乘为上故，我们对于二乘来说呀，我们是上乘， 比他高，所以我们叫大乘，他们叫小乘。说我们大在哪儿啊？你用前边我讲的那个说佛法的意啊，是一个空字儿。那大乘小乘都是空，但是呢大乘小乘空的东西不一样，对象不一样。小乘空什么呀？就空一个人我，就是无我。无哪个我呀？就是无我现在有鼻子有眼坐在这儿这个我。小乘说呀，佛对他们讲的法就讲了这么一点。小乘小在哪儿？给他们讲的道理少，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就说无我，无人我，我们都是人了啊，无人我。这个无人我怎么讲？我也简单讲一下这个法义啊。小乘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没学佛的人找到佛教，一开始先修小乘。说没学佛的他为什么要找佛教呢？他有烦恼解决不了。哎，人们有很多烦恼啊，这个大家这个都不用说了。而且呢有一个最大的烦恼啊，谁都解决不了，就是什么呢？人会死，生老病死，这是人的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说有的说这个学气功啊，学什么这个那个那个，你学道家啊，修身养丹，最后羽化升仙，能活几百岁几千岁几万岁。你活几万岁几十万岁，你最后也是要死啊，有生就有死啊。他这个人是会从小长大，会老，会这个，他是会变化的。哎，他不能定在那不动啊。所以生老病死这个人们解决不了。有的人呢就找到佛说你能解决吗？佛说能解决。哎，一开始啊这些人去找佛就是为了解决烦恼的，而且一般都是一些具体的烦恼。然后呢佛说能解决，结果呢佛就给他讲什么呢？说你这些烦恼是哪来的呢？是你执着有一个我，真的有一个我，所以我就要为我的名誉，为我的名誉这个战斗，为我的利益战斗，你就会生烦恼。说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真的是没有这个你认为有血有肉有骨头这样的一个我。因为我们用大乘一想就很明白了，这整个是个梦嘛，这里头什么都没有，何况有你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用学大乘的想这个道理就好讲了，但是对于小乘来说呢还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他为了解决烦恼问题啊，没办法，他的别到别处解决不了啊，佛这至少说能解决，他就试了试，他就在这按照佛说的方法观想无我。结果他把这个我执一减轻，不要说放下了，我执一减轻啊，果然烦恼就小。我执一放下呀，果然就不生烦恼，因为没有我嘛，啊，你那个这些这都是这个业报显现哈，一个空幻的这个业报的流变，没有我，你那个骂我，那就是前生我骂你，做梦的时候我骂你，你骂我，回生回来了，无所谓，哎，那还了这一报，还完就完了，哎，这还是个好事儿。所以呢他认为这一切这个我不存在，真实的我这是个假的，哎，所以他不生气了，他就烦恼就轻了。所以小乘呢就讲了这么一点道理，就是没有人我，没有我，这样呢就达到了让他去掉烦恼的作用。最后他们真的放下我执之后就能达到什么呢？八风吹不动，你骂我我也不生气，你夸我我也不高兴，哎，因为没有我嘛。所以呢小乘就可以证阿罗汉。阿罗汉是什么境界？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注意小乘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这个佛没有给他们讲， 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就认为这世界是真实的，哎，小乘这个佛就没动他们这邪见，佛就只跟他说这个世界啊，五蕴是有，但是这个五蕴身里头，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我，哎，没有一个那个灵魂，直接说啊，就是灵魂，就是你认为有一个不死不变啊，这个钻来钻去的灵魂，佛说没那个，你要是认为有那个，你肯定就要为我烦恼，哎，没那个，说你把我放下，哎，果然他就八风吹不动，这就叫证到了阿罗汉境界。辟支佛在无佛世界证的也是这个境界，就是无我，他观想无我，结果呢，你怎么讽刺他，怎么打击他，他心都不动，哎，如如不动，这叫断烦恼，这是小乘果。说我们大乘不是也修这个？不，大乘不这样修，大乘呢是直接修什么呢？五蕴皆空，这个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梦，就是假的，五蕴都空了，何况这里头的你呢？这个你这个法，你这个人我也是这五蕴万法里头的一法，大乘直接就讲万法皆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不去那么说啊，五蕴是有的，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不去抠这个戏，这个说法啊不准确，这个本来五蕴是没有的，你说五蕴是有的，然后这个里头无我是真的，你说有假的有真的，这个碰到一块儿啊，你仔细想里头是会有这个矛盾的，里头是会产生很多问题的，哎，这个说法不太这个好理解的，所以小乘人呢给他们讲这一点佛法实际上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没办法，因为他只要断烦恼，你要是小乘来了说我有烦恼，你给我解决烦恼吧，佛说五蕴皆空，你说你这个是如梦，他不听这个，他那个根性啊，他我现在烦恼要解决，我烦恼你给我讲这个什么什么真啊假呀，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不听那个大乘法，所以佛没办法，所以小乘啊是佛一个方便说法，就是对那个发不了大心，只能发小心，就是只能发断烦恼心的人说的一个小法，哎，只断一个人我，只讲一个人我是空，也是讲空，但是空的东西很少，万法里头只空了一个人我这一法，你看他讲了一点空性，大乘是怎么呢？万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从这个梦中醒来成初地菩萨，这才是大乘的初果，就像观音说照见五蕴皆空，你五蕴皆空就是梦没了，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观音悉知，如来悉知，看到三界唯有心了，这是大乘初地菩萨的证悟境界。所以大乘是什么？是万法皆空，哎，小乘只空人我这一法，大乘是一切法都空，你看谁的法大？你那个万法都空了，说我执着人我的烦恼还哪有啊？你所有的烦恼都是在梦里发生的，你执着有我，执着有他，你才会发生烦恼，你梦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烦恼啊？一切烦恼，不要说你那个叫贪嗔痴的烦恼了，你连那个最小的烦恼什么呀？分别都没有了。大乘菩萨呀，以分别为烦恼，就是他认为我一睡醒，哎，这是哪儿啊？啊，今天几号啊？今天我要干什么事啊？大乘菩萨呀，他说我要分别这些事儿啊，我起床不起啊？我今天都要做什么事啊？我这个事情去不去啊？我去了能不能成功啊？你就在这些分别啊，我们这些大乘是以这个为以分别为烦恼。所以你要是照见五蕴皆空的，从梦中一醒，连这个分别的烦恼都没有了，度一切苦厄，一切痛苦烦恼恶就是灾难，全都没有了。小乘的那个承认的苦厄没有，大乘的苦厄就是大乘的烦恼，连分别都没有了。你看彻底不彻底？ 这就叫大法，一下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说我那没有分别了，我成初地菩萨什么状态啊？叫无分别智，就是都是限量智，都是一看就明白。初地菩萨看众生心呢，一看所有的信息全明白了，所有的信息都是看，直接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分析出来的那些答案，到初地菩萨从梦中醒来啊，没有分别了，都是现量看。你比如说我一见这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他现在想找我有什么事情啊，他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功啊，所有的这些事情哈，我们现在都得分别，是吧？你一分别就可能分别错呀。初地菩萨从梦中一醒都是什么呀，直接一看他找我干什么来了，他心里现在怎么想的，你直接一看他就看见了，是吧？哎，他这个事儿能不能办成，你就往这边一看，我就说过去的因都确定的时候，那个未来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这个因就必然是那个果。哎，所以不用你分别，哎，都是直接看着众生心来度众生，所以你不会犯错误，所以这就叫最高的智慧。所以你什么人去问佛的时候，你们现在有好多人在阅藏读佛经，你看有一个人来了说，佛呀，说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佛说什么呀？佛说兹如所问，就是你随便问，哎，你问什么佛就给你答什么。那个阿罗汉呢，有的人去问舍利弗说，这个尊者呀，我想问你个问题。舍利弗怎么回答呀？他说只要是我知道的，哎，我就给你回答。因为什么呀？他还没从梦中醒来，他看的还是梦中的，他看不到众生心，哎，所以他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他有天眼，他有神通，哎，他比我们肉眼看的多，他也可以看前边八万大劫，后边八万大劫，但是他这个神通小，有限制，所以他说我知道的就跟你说。说他看不到众生心，他那个神通里头有一个他心通啊，他心通，注意啊，他心通不是看到了对方的心理真实的心的情况，而是什么呢？而是他由于他的心特别静，他能够感应到他心里是什么想法，他看到的那个想法啊，是他的心生起来的影像，他是感应到，哎，我看看这个人心里想的什么呀？他看到的那个景象不是那个人心里的景象，是他感觉到的他的心里的影像，这是他心通。他心通不是直接看到他心，是他能感应到他心。像我们现在也有些人，哎，你要是关系比较紧密的，比如说母亲对孩子，哎，有时候孩子有什么大的情况，母亲可能直觉就感觉到了，哎，你比如说孩子在边外边有什么事情，母亲就觉得心里头很不有事情，哎，这叫他心通，就是哎，你能感应到对方的心，不是直接看到。大乘不是，大乘是直接看到所有众生心，所以呢，你看大乘就是大智慧，小乘呢就是小智慧，所以说学大乘的人比二乘呢为上，所以叫大乘。我们证的果呢，我们修行方法大，我们证的果也大，我们一证初地初果就是什么呢？照见五蕴皆空，梦没有了，看见所有众生心，哎，都在面前。当然一开始刚醒的时候啊，你看众生心呐，很不熟练，一看你第一次见嘛，哎呦，这个世界上原来只有心呐，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你还这个就是还要有个熟悉的过程。再一个呢，你看的这个距离还不是特别远，因为你这是初手嘛，还是低手，哎，你还有很多这个需要继续修行继续转染成净的，你还有很多染污种子是你的障碍，哎，你继续在实地里修行， 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邪见都转成正见了，你心里头透亮，没有障碍了，那你就是所有众生心你都看到了，你就成佛了，达到最高的圆满的智慧，这是大乘的果。就是初果是初地菩萨，然后你就接着修行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到最后达到圆满的时候成佛，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你全了了分明。哎，你佛的说法呢，就是你随便问啊，你有什么问题，他就给都能给你回答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佛。所以你看二乘怎么能跟大乘相比呢？二乘的法也小，哎，他只证一个人物，哎，他没证万法物，哎，他的果也小，他梦里没醒。他那个阿罗汉圆觉证了果之后是个什么状态呢？他知道世间的这个没有我，哎，你在这生这些烦恼生生死死没有意思，所以他在证涅槃的时候啊，他是什么呢？他实际上是入了定。他在什么地方入定呢？一般是在那个四禅天高处有五层天呐，叫五净居天，就是修行很好的很清净的一些修行人在那个五净居天呐入定，没有烦恼，哎，那是小乘的涅槃，他得那个果，那一点烦恼都没有，所以他只证了一个断烦恼的果。但是呢，他并没有从这个梦中醒来，而且佛对他们说的时候呢，只能这么说啊，有阿罗汉果啊，你们可以入涅槃。到大乘佛就跟我们说清楚了，实际上呢，那不是真的涅槃果，那就是入一个常定。你入这个常定啊，他还有初定的时候，哎，初定是之后呢，佛还要给他继续说法，让他回小向大，还要立成佛的志。最后只有成了佛，才是一个人的真正解脱，才是真正的断烦恼，断尽一切烦恼，真正的果。法华经佛就说实话了，对大乘人说实话了，实际上只有一乘，就是只有佛乘，没有二三乘，没有那个罗汉乘跟那个圆觉乘，没有声闻乘，哎，没有圆觉乘。佛是对发不了大心的人呐，鼓励他们，哎，给他们假安立了两个果，鼓励他们说，哎，有个罗汉果可以证啊，你就证罗汉果吧。哎，他挺高兴，他就去证罗汉果了。证了罗汉果之后入涅槃，入涅槃，有一个说法是八万大劫啊，很舒服，没有烦恼。等着他从这个八万大劫出了定之后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定的佛法的熏习了，佛呢再去引导他发成佛的愿，再从这个梦中醒来，再成就真正的佛果，这是小乘的真相。哎，跟小乘呢还不能说这个真话，还得哄着他们去说有果啊，你们去证二乘果，这个。因为你不哄他们，他们连二乘他也不证，哎，所以啊，你这样就对比出来了，这个二乘跟大乘的对比，小乘跟大乘的对比啊，大乘绝对是高明，绝对是为上，绝对是大果，哎，绝对是真正解决一切烦恼问题的真正的果。小乘呢，不是真正的果，在这个《法华经》有一品叫化成玉品，就是说小乘呢没有那个罗汉果，我给他变化，用我的神通变化一个成，这是打了个比方啊，就是告诉他说，哎，有罗汉果让他去证，哎，然后佛就说，实际上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法华经里头对大乘都说清楚了，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大乘人呢，学大乘的呀捡了大便宜了，直接从梦中醒来，哎，不要再绕回去学小乘啊，还说梦是真实，这不是梦，五蕴是有的，五蕴里头没个人我，修半天没那个果，呵呵，你还得回小向大，还得学大乘， 绕一个大弯儿，哎，佛在大乘给大乘菩萨啊反复的讲这个道理，就是为了让我们啊就是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末法好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学两条大乘又去学小乘去了，说人家小乘好，哎，那个这个人很多啊。好，我们再看下一句，这是解释什么是大乘，说比二乘高，所以叫大乘。诸佛最大，是乘能至，故名为大。就是说诸佛最大，什么叫诸佛最大呢？诸佛的智慧最高最大。你看他的那个佛的智慧叫什么呢？叫无上正等正觉。无上，佛的那个智慧啊最高了，没有再高的了。正等就是他不单正确，诸所有佛的那个智慧啊都相等，谁跟谁一样大。说他们怎么会相等呢？他都知道世界上全部信息，那可不是相等吗？你谁比谁高？你没法高，是吧？这个佛知道世界上全部信息，那个佛也是知道世界上全部信息，一点都不差。所以他都是智慧是相等的。正觉，正确的觉悟，哎，就是觉，觉就是醒，哎，悟也是醒，觉悟，智慧就是从梦中醒来，看到一切真相，这就是最高的智慧。所以诸佛最大是指他的智慧最大最高。这个呀，小乘也承认。小乘为什么那个不发心成佛呀？他说佛，我们哪能跟佛比呀？那佛不是我们成的，那佛我们成不了佛，我们只能成阿罗汉。哎，佛也没给他讲过成佛的方法，他就感觉我们成不了佛，我佛比我们太伟大了。哎，他也承认佛最大。哎，他说我们只能跟着佛学，哎，我们成不了佛，他发不了大心。诸佛最大，是乘能至，这个是这的意思，这个乘能够到佛的那个最大智慧。哪个乘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乘。这个大乘啊就能够达到佛的那个诸佛最大的那个智慧。你说这个乘大不大？哎，你乘着这个大般若船你就能够成佛，故名为大。所以呢我们这个乘啊就是叫大乘。为什么？我们成的果大。哎，你小乘你不就成个阿罗汉吗？哎，成个阿罗汉你那个就是本事也小，神通也小。哎，刚才说你往前看因缘只能看八万大劫因缘，往后看只能看八万大劫。哎，再远看不到了。有一个人要去出家，他阿罗汉一看呢，八万大劫他都没造过善根因缘。所以说这人不可教，就是这个就不能这个出家。因为出家你教不会他呀，他没跟佛结缘。结果这人不服了，找佛去了。佛一看说可以出家，说你们给他剃吧。为什么呀？他在八万大劫之前他结过佛缘。哎，所以小乘知道他们的智慧不如佛。所以呢佛的智慧最大，我们这个大乘呢是能够让我们成佛，所以呢我们叫大乘。诸佛大人，乘是乘故，故名为大。这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解释，说大是指的什么呀？诸佛是大人。当时这个大人呐，也翻大士，士也是人嘛，也翻菩萨。这是这都是菩萨的那个时候，八大人觉经，八大人就是八个大菩萨，八大士觉经，哎。所以大人大士菩萨这都是那个菩萨的意思。说诸佛大人就是诸佛，当然是那是菩萨的最高的菩萨了。佛也是菩萨，叫什么菩萨？叫妙觉菩萨，就是达到最高觉悟的菩萨。说那妙觉菩萨还有什么菩萨呀？比妙觉菩萨低一级叫等觉菩萨，就是跟佛的智慧已经相等了，但是呢还没有成佛的那个仪式，还没有示现成佛。像那个谁，现在的弥勒菩萨就是等觉菩萨，就是他 他跟佛的智慧已经相等了，但是呢他还要在兜率天待4000天年，相当于我们人间5亿多年。他在这儿说法，这5亿多年给天人说法，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呢，下到人间，那个时候我们人间呢，人是84000岁，福报非常大，个子也非常大。弥勒菩萨下生到人间呢，成佛，成佛的时候就成了妙觉菩萨。在成佛之前跟佛智慧相等，这叫一生补处，就是后补佛的时候叫等觉菩萨。然后这个妙觉菩萨、等觉菩萨再往下低一点是什么？这是十地菩萨、九地菩萨，一直到初地菩萨。这样的话菩萨呢有12位，哎，所以这诸佛大人就是诸佛菩萨呀，这包括了这12等级的人，他们都大，都是大人，都是大士，都是菩萨。所以呢这叫为什么我们叫大乘，乘是乘故，这就是跟小乘的意思完全一样，人家小乘也是乘的意思。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乘那个，我们说古代我们是4匹马拉一辆车，一个战车，这叫一射。哎，现在我们就误读成乘，我们就说乘，这叫一乘。哎，我们现在经常比喻成什么呢？这乘乘般若船渡生死海。哎，所以呢你就记住乘就是一个运输工具就行了。哎，诸佛大人乘的这个乘就是能够让我上了这个般若船，能够让我们成佛，成菩萨，成佛的，哎，成大人，所以呢叫大乘。又能灭除众生大苦，说小乘不是也能灭苦吗？小乘灭的是小苦，他灭的是什么呀？贪嗔痴，就是你让我再去贪这个贪那个，我不贪了，你让我发火嗔，没那个可能性了，我也不发火。哎，度的是这个连世间人都认为是烦恼的那个粗烦恼，说这是小烦恼啊，什么是大烦恼啊？分别是大烦恼，就是我们一睡醒了就要，哎呀，早晨吃什么呀，这个什么，这个今天这么多事儿忙不过来，哎呦，这是大烦恼，时时刻刻的烦恼，然后一直到什么呢，生死，生老病死，这是大烦恼。说小乘不是解决生老病死了吗？它是暂时解决，是一个假的解决，他没从梦中醒来，他只是在梦中不动心了，就好像说他还在梦里，但是他在梦里呢，他修了一个什么法门呢？修了一个止观的法门，他在梦里头修定，我心不动，哎，梦没醒，但是我没烦恼了。小乘是断了一个，就是假断烦恼，哎，断了一些粗烦恼，他没断这个细的烦恼，也没断最大的烦恼，就是生老病死，实际上他没断。因为他从那个定中一出来又来轮回来了，哎，还得跟佛学大乘，发心成佛，发菩提心，哎，菩提就是觉了，发觉心就是发醒来的心，醒来觉者那就是佛嘛，所以发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心，立志成佛就叫发菩提心。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并不是说你在我在寺里头我参加发菩提心仪式了，那是个发菩提心的形式。你真发菩提心没有，是看你心里头啊，是不是真的我立志要成佛了，那叫真的发菩提心。所以呢又能灭除众生大苦，大乘啊能灭大苦，连最微细的分别烦恼一直到生死轮回通通的断掉，一点烦恼都没有了，灭掉生死大苦。因为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嘛，所以他能灭除，彻底根除了，没有梦了，就没有梦的一切的苦，所以能灭除众生大苦。这多好的这个乘啊，与大利益事故名为大。哎， 就是能给，与是给，给众生的大利益的事业，所以叫大。说他给我们众生什么事业了？把你的一切苦厄一扫而光，把你变成了世界上最高智慧的佛菩萨。你呢，再去入梦救度你的父母，你的累世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所有的众生。你说你这个多快乐，多自在，多伟大的事业。大利益是不光利益你，你还可以利益无数的众生，这叫大利益是。所以这叫大乘。又观世音，这是大菩萨。下边这些菩萨呀，观世音是十地菩萨，得大士就是大师智菩萨。你那个大师智，智也是德，大德跟智，他这一称德，就是大士德，德大士，那个动词放在前边后边，梵文的动词一般放在后边，所以你译到前边呢，就是随顺我们汉语的习惯，所以这就是德大士，就是大师智。文殊师利、弥勒菩萨等，弥勒菩萨前边这三个都是十地，弥勒菩萨是一生补处，就是那个叫等觉菩萨，比十地还高一层。是诸大士之所称故，是这些大菩萨所乘的那个工具，什么呢？就是大乘的般若船。这些菩萨都是乘着这个大乘的般若船渡过生死之海，渡一切苦厄的，故名为大。这是大菩萨们坐的船，所以叫大乘。又以此乘能尽一切诸法边底。这个大乘啊，又因为这个乘能够穷尽一切诸法边底，就是把所有的法的这个最边缘极限都达到了。怎么讲呢？你还用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佛能够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信息，能够知所有众生的心，他全看得清清楚楚，这不就是尽一切法边底吗？你比如说原子弹怎么爆炸的呀，那佛就一看啊，谁这个爱因斯坦发现了这个智能能互换，就是物质能变成能量，人们根据这个思路，就觉得我能把一些这个物质的东西可以让它变成巨大的能量。谁想起来的这个主意，谁写的什么论文，谁是具体操作的，一步一步一直到第一个谁试验的成功，都在众生心里头，是不是啊？所以你问佛什么，一切法都在佛的眼底，故名为大。他能够知道一切法，所以他大，再没有比这个大的了。又如般若经中佛自说摩诃演义无量无边，以是因缘故名为大。就是般若经是佛说的了，说佛在般若经里头啊，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大乘的法义啊无量无边，你说不完。为什么说不完？他大乘说的是所有的法，一切法，一切法空。你说这个不空，他给你能够讲清这个空的道理，你说那样不空，他能给你讲清楚那样空的道理。因为法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佛法也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佛法是什么呀？是回答我们众生问题的。所以呢，佛在般若经里头就说呀，大乘的法义啊无量无边，所以呢我们把大乘呢叫做大。最后咱们再讲一句啊，大分深意所谓空也，就是那这个无量无边的大乘的法，它的那个主要的大分，就是主要的重要的最深的意义是什么？所谓空也，就是佛所说的空啊。整个大乘的最重要最深的那个意义，核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个空字。你看咱们一开始告诉了说全部佛法的核心是什么呀，一个空字。十二门论上来就告诉你了，大乘的核心重点最深的意义就是一个空字。下边若能通达释义，如果你能够通达，就是想明白了，想清楚了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空字儿。你能想明白了，你知道为什么说一切法空了，即通达大乘，你就懂大乘了。你懂这一个字儿，你就懂大乘了。哎，佛说无蕴空，你就知道为什么无蕴空。佛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你就知道佛为什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哎，你就懂这个空字儿，行了，你就懂大乘了。你就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你懂了一个空字，你就全部六度，波罗蜜是度，就是到彼岸。哎，六种到彼岸的方法，就是我们前边没说过这个意思啊。什么叫此岸？你不是让你想象的说我在河这边，我坐着般若船渡过生死大海到涅槃啊，这个渡一切苦厄的那边。具体说就是我们现在在梦中就是此岸。你如果从这个梦中，你没动地方，你就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看到三界唯心，你就是到彼岸了，你就渡过生死大海了。哎，渡不用你动地方，你的心明白了，你就到彼岸了。所以呢，你懂得了五蕴皆空这个空，一切法空的这个空字，你就具足了六度，无所障碍。你就这个般若船呐，你就六个船全有了。哎，说我现在懂了空，就是六个船全有了，就是。但是呢，你这六个船还得这个走，还得这个走，走到哪一天呢？走到你照见五蕴皆空，哎，行了，六个船也没了，生死轮回也没了，哎，照见三界唯有心了，行了，你这就到彼岸了。所以呢，你只要懂了这个空字，你就是六个般若船，你全就有了，你就没有障碍了，你这六个船就可以包你成佛。哎，所以我们讲来讲去呀，就是讲为什么佛要说空。你听懂了这个，哎，能通达这个意思，你就通达了大乘，你就有了六个般若船，你就没有障碍了，你就能成佛了。是故我今但解释空，所以我今天呢，但是指的意思，就只解释这个空字。整个十二门论呢，就只解释这个空字。明白空，你就明白大乘，你就能成佛了。我们休息半小时，四点再开始。